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刚才我们在上半场谈到了这个中共的清零政策的荒腔走板，现在是导致整个疫情可以说是全面的失控哦。那么现在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一意孤行，是不是也陷入了一种里外皆输的困局呢？现在我们看到两个月前啊，我们这个中国驻曼彻斯特的总领事郑锡元和他手下的这个外交官是一起殴打了这个香港的示威者，这起暴力事件引发了外交风波。中国外交部在英国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召回了这六名战狼外交官，并且对外宣称这是正常的人员轮替。那么与此同时，国际体育赛事近来多次把代表香港反送中的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当成了香港的国歌播放，相关事件现在也越闹越大。中国外交部要求谷歌要配合纠正，将中国的国歌置顶。那么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更扬言，谷歌如果不照办的话，可能涉嫌分裂国家，违反香港国安法。但 Google 却对中国坚持说不。此外，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六名新闻从业人员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重刑，也被国际人权组织痛批是司法闹剧。北京当局以各种方式打压作为金融中心和一国两制示范的香港，不但彻底失去香港的民心，也把外商和台湾给越推越远，更令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习近平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是否令自己输了里子也丢了面子？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香港的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刘先生再次欢迎您。
好，大家好。
一位是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刘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也欢迎观众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提问，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当然首先我先请教在香港的刘孟雄先生，你怎么看中共现在是召回了这六名殴打香港示威者的驻英国外交官？您的看法？
在这个，我觉得在曼彻斯特两个月前发生的那个就中国驻曼彻斯特那个领事馆的外交官员，把在外面里头这个示威的那个抗议者啊拖进那个领事馆的那个围墙以内啊，进行群殴、拳打脚踢，这个做法我可以说是1967年8月啊，北京的那个极左分子火烧英国代办处以来啊，最为丑陋的外交事件。这个是战狼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一个闹局了。就我觉得来讲呢，那个当时本身就有监控的那个视频，以及有这个有监控的视频啊，以及有这个当时现场人员所拍摄的视频了、啊，让我们呢看得出整个的这个全貌。所以来讲呢，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在这个1967年的四月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大使馆里头，那个当时的临时代办姚登山面对这个印尼群众里头的示威，他仅仅是在领事馆的门口挥舞这个毛泽东的语录啊来讲进行文斗而已，并没有把任何的印尼的这个示威者拖进中国的大使馆去拳打脚踢啊。所以现在这个做法来讲呢，把曼彻斯特中国领事馆所发生的一幕，就是比当年极左的这个姚登山啊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啊，做得离谱的多。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不管现在外交部的发言人啊发表声明啊讲他的一套，但是事实摆在眼前，这个视频就我们可以看清楚一切。所以我觉得来讲呢，那个这样做啊，对中国的这个外交的国际形象啊，是有非常重大的损害。加上来讲呢，英国本身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之一，而中国本身来讲呢，曾经在1985年6月的时候，跟英国政府一起啊，把中英联合声明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去注册登记。到头来，现在居然单方面中国的外交那个官啊， 就说什么中英联合声明过时了，成为历史文件了，啊，没有那个现实意义了，这样这些背信弃义的做法，联系这次曼彻斯特发生的事件了，
嗯，
我觉得令中国这个国这个国家形象啊，在英国在国际上里头啊，又是更下一层楼了，啊，那个所以呢，必须要这个吸收这个教训，
嗯，
对于邵氏的这些外交人员了，不能把他当英雄来那个歌颂，应该来讲呢，就是给予啊严厉的这个叫处分，这就对了。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陈柏坤先生怎么看呢？这次中共在这个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之前呢，召回了这六名战狼外交官，被英国的议员说这是战狼是落荒而逃，而且加上我们刚才讲的，不止这个事件，还有现在这个 Google 也不理中国，哎，不要把那个中国国歌给置顶，继续把这个香港的愿荣光归香港抗议歌曲当成是香港国歌，这一连串的事件看下来，感觉上习近平他处理中香港的问题，不但是好像把外商台湾越推越远，自己在国际形象上也是一落千丈，有人形容这是丢了面子输了里子，根本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这次中共呢，召回这个六名外交官打群架的表演战狼表演的这些外交官呢，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弄了回去，他是想避开英国的司法追究，这说明了中共的战狼外交是崩溃溃败，因为多少年来这个尤其某些领导人呢，是个思维错误，以为国际上正常谈论中国人的人权啊，正常谈论这个联合国的宪章或者是世界普世价值，就算是骂，说只要骂回去，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挨打的问题，还解决挨骂的问题，不仅要骂回去，还要打回去，说这些外交官被召回呢，是中国的一次溃败。但是在英国方面呢，看来英国发了最后通牒，说如果你不这个中共方面不在这个期限之前回复的话，那英国就会取消他的外交豁免权，交由司法处置。所以中国在这个情况，为了避免呢这个英国的司法处置，为了保全自己脸面，撤回了外交官，谎称呢是任期到了正常轮换。但是中英双方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英国来说，对这件事有争议，一派就认为呢是这个英国政府做的对，通过这种最低代价的方式驱逐了中国的外交官，而中国呢是灰溜溜走了。但是另一方就认为呢，就说这些外交官应该受到英国法律的制裁，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因为他们是表现到这么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些外交官的表现呢，也都是为了向上面邀功请赏，为了加官进爵。因为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不仅是要骂，每一天都要骂人，而且飙脏话等等，而且出现了有些外交官冲出去跟民众发生斗殴，像在华盛顿呢，在其他地方发生冲出去的事情。但这个英国这个曼彻斯特这一群外交官呢，郑轩等人就做得更离谱，不仅冲出去，还把人拖进来打。
嗯，
这个不仅是违反了一般的这个联合国宪章的外交礼仪啊、外交原则，就连做外交官的资格都不符合了，就是一群流氓，哪叫什么外交官，简直是流氓外交官、战狼外交官都还轻了。说这个动机的背后啊，是他在向北京上峰示忠，他在说啊，他侮辱了我们的领导人，所以我就什么，这是我的侄子，号称啊要把他拖进来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人虽然撤回去了，有可能真的在国内加官进爵，当上其他高官，这是他们的根本政治目的。而他们呢，当然砸毁了中国的形象，他们也不在乎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形象早都被他们砸毁了。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最大的反华势力、最大的辱华势力就在北京，就在中南海，就是那个所谓的执政党。
好的，那么刘孟雄先生，像我刚刚讲的，您怎么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国际体育赛事现在是多次播放这个愿荣光归香港，把它当成是香港的国歌，现在香港居然有一首国歌被世界公认了。那么汤家华说这个谷歌现在是分裂国家，违反香港国安法。另外这个清港府的人士也引述港府内部消息说，港府高层呢认为这个事件涉及了国家尊严，不可以用金钱去解决，否决了政府内部建议向谷歌支付广告费来让义勇军进行去置顶，排在这个 Google 搜寻首位的想法，但是谷歌还是对中国说不。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不能孤立的看那个谷歌啊，把这个愿荣光归香港这个歌曲置顶啊，这个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嗯，
就是国际社会总是觉得，你既然1984年12月19号中英联合声明宣布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1990年4月4号公布了这个基本法，你就应该要不屈不竭的按照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 来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嘛。但是呢，你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本来那个中央啊、国务院呢、已经是既定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你当时的林郑月娥这个特区政府呢，正路不走走歪路，不是去抓经济民生啊。那个叫经济转型啊，粤港澳大湾区，反过来去点起政治火头，去搞这个逃犯条例修订，而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呢，就是打造一个大陆定罪、香港交人这样的格局，这个就不是港法治港了，而是陆法大陆的陆法治港了，那就彻底破坏一国两制了嘛。所以香港的那个群的市民呢、啊。起来群起反对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愿荣光归香港的歌啊，其实里头了是这个香港政府自己的这个错误造成这个效果，所以呢就跟着来讲，这几年来什么港区国安法啊，什么完善香港选举办法呢，就令香港一国两制更加变形走样，所以在国际社会里头对这种情况啊就提出那个指责、批评、抵制那个甚至的制裁，我觉得来讲呢，要从这个大背景来看，不能光看这个酷狗对一首歌的处置问题，这就是国际社会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变形走样的一个不满。
好的，感谢刘梦熊先生，很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下半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刘梦熊先生还有陈凤公先生二位参加今天的讨论，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